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韩信募鹰渡黄河。刘邦一直退到荥阳一带才算稳住阵脚，萧何也把关中地区能够征集的人丁，主要是原来那些看不上眼的老弱病残之辈，全数带到荥阳。这下汉军的士气总算是又恢复了一些，同时韩信也在收拢了汉军的残兵败将之后赶来会合。重新恢复了部分实力后，就在荥阳一带楚汉再次交锋。好在汉军这次小胜了一场，暂时稳住了局势。不过刘邦的惨败导致盟军是彻底解散，墙头草一般的诸侯们纷纷又叛汉降楚，刘邦的汉军被孤立。刘邦当然不甘心束手待毙，稳住阵脚之后，刘邦和韩信、萧何等人开始商量反击的策略。韩信提出，虽然这些诸侯或者叛汉降楚，或者本来就是楚国的爪牙，但是这些人之间同样是矛盾重重，各自为政。如果汉军分开攻击他们的话，他们之间并不会互相救援，这就给汉军留下了各个击破的机会。韩信提议开辟北方战场，在和楚军正面对峙的同时，分兵出击，消灭魏国、代国、赵国、燕国等国家，对楚国实施侧面迂回包围的策略。刘邦非常认可这个计划。最终刘邦决定自己亲自领军与项羽对峙，派韩信率领部分汉军开辟北方战场。韩信首先遇到的对手就是降而复叛的魏王豹。这个魏豹啊，本来已经归降了刘邦，但是在见到楚军势大之后，用回家探亲的名义离开刘邦，并且在返回封地之后立刻断绝和汉军的联系，干脆利落地投降了楚军。魏豹控制的地区对于刘邦来说非常重要，直接威胁着汉军的粮道，如果魏豹和项羽联手进攻，汉军将陷入被两面夹击的窘境。刘邦先是派以口舌辩给著称的利益姬去说服魏豹，遭到拒绝，只得将希望都寄托在韩信身上。韩信在了解了对手的情况后，判断出魏军已占黄河天险，一定会采取固守的策略进行持久战，而汉军处于不利地位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公元前205年8月，韩信带着灌婴和曹参率军到达黄河岸边，对面的魏王豹早就安排好人马，准备死守黄河上途经渡口的要隘临近关，这里是汉军最方便渡过黄河的地方。韩信侦查完敌情后，发现魏王豹的防守是非常严密，只有距离很远的上游夏阳这个地方，对岸的魏军不多。于是韩信准备让大军从夏阳渡河。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，一个是渡河举动一定要保密，不能让魏军发现，不然魏军调动人马过去，渡河行动必定失败，即使过了黄河，面临的也必将是魏军重兵防守的城池。二是渡河的船只远远不够，而如果要建造足够的船只，时间上又绝对来不及。韩信一面让人砍伐木材，一面让人大量收购当地人常用的一种小口大肚子的瓶子，那时候称之为鹰。看众将不明白，韩信解释，渡过黄河需要大量船只，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时间造船，单纯的木筏运载能力又太小，我们可以将几十只这种瓶子绑在一起，口朝下，用木头夹住它们， 叫做木缨，将木缨连起来做成的筏子比单纯的筏子可以多运载很多人啊。众人无不佩服。木缨筏子做好之后，渡河工具算是解决了，剩下的就是声东击西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了。韩信让灌婴率领部分汉军人马和船只，在临晋关渡口的对岸摆开架势，装作准备大举渡河的样子。魏王豹和魏军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在了临晋关渡口。此时的韩信早就命令汉军从夏阳渡口渡过黄河，并一举拿下安邑城，然后丝毫没有停留，直向魏国的都城平阳扑去。本来魏豹见河对岸的汉军连续几天来是造足了声势，就是不渡河，以为呢是怕了自己不敢渡河，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汉军大军已经渡过黄河杀奔平阳的消息，大吃一惊，外加莫名其妙。汉军怎么过的黄河？从夏阳哪来的船啊？当然万分危急的形势容不得魏豹犹豫，急忙率领魏军是仓促撤退，试图守住平阳。结果灌婴的人马又趁势渡过黄河，轻松占领临晋关后也向平阳杀去。本来就不是汉军对手的魏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很快崩溃，魏王豹下马投降，韩信顺利平定了魏国。魏国的平定保障了汉军粮道的通畅，极大地减轻了刘邦主力部队在与项羽对峙中的压力。接下来韩信轻松战胜代国人马，并与赵国大军在井陉口一带一场大战。韩信用背水一战的方式，以少胜多，大破赵军，俘获赵王歇。虽然韩信在北方战场是连连取胜，但是正面战场的形势却是对汉军越来越不利。谢谢大家。